马克思主义思潮勃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思潮如同洪波巨浪滚滚而来，席卷全球。其情势正如李大钊所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在此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回顾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过程，蔡元培说，西洋的社会主义20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亦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新生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在1914年8月之前，在北京政府农商部注册的工业公司共有146个，资本额为4114.82万元。而自1914年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工业公司即达到272个，资本额为1.17亿元，产业工人队伍也日益扩大。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为100万人左右，而到了1919年，产业工人达到了200万人左右。这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推动下，自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勃然兴起。第一，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正如瞿秋白所说，大约在20年前，由于把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了中文，部分的是由于从欧洲回国的中国学生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西方的社会主义便传到了中国。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1919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为了吸引更多知识青年，当时许多报刊都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据统计，1917年至1922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时事新报》《星期评论》《今日》《曙光》《建设》《解放与改造》《新社会》《互助》《劳动界》等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到237篇。为了追逐时代潮流，一些报刊以谈社会主义为荣，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第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青睐。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五四运动后谈论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日趋增加。正如当中下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展然一新，相率敬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盛一日。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以追求社会主义为时尚。1923年北京大学进行民意测验，当问到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时，被调查的622人中，回答相信社会主义的有291人，约占总人数的 47%， 排名第一位。同时，中国大学在其建校十周年纪念日也进行过一次公民常识测验。当问到你赞成社会主义吗时，在2750份答卷中，有2096人回答赞成，约占总数的 76%， 有654人回答不赞成，占比约 24%。 第三，这一时期相继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在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序》《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中的一部分等，还有列宁的《民族自觉》及在俄共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苏维埃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的结议，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及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结议，国家与革命等。此外，又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阶级斗争》，马尔希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科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和尚照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这些译作的出版，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基础。第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日趋多元。自清朝末年至十月革命爆发，日本一直是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杨袍安、周恩来等人都是通过留学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精义，并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宣扬者。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除了日本渠道之外，很多中国人开始关注苏俄，并通过苏俄渠道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1920年4月，俄共部代表维京斯基来华，同李大钊等人取得联系后，苏俄渠道逐渐取代日本渠道，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同一时期，随着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欧洲也成为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张申府、周恩来、蔡和森、向景瑜、赵世炎等人到了欧洲后，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文通过投稿或通讯的方式传到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很多人通过美国出版的书刊加深了对苏俄革命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了解。 据考证，五四时期《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刊登的很多介绍苏俄革命和列宁著作的译作，有相当一部分文章译自美国的相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以及《共产主义》《民族》《苏维埃俄国》等刊物。第五，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纷纷涌现，其中一些社团是由进步社团发展而成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包括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创建的新民学会，1920年年初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武昌建立的利群书社，1920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团体的成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总之，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这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出路。其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